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3号，星期六，农历10月23。北京多云，9度到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会见摩洛哥王储。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王沪宁在海南调研。
我国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强化外贸企业服务保障，促进外贸稳定增长。
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海南三亚开幕。
今冬首场寒潮来袭，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6到10摄氏度。各地各部门筑牢民生防线，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小微企业享受税费减免超9000亿元，小微企业税负明显减轻，经营持续向好。
巴西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
俄罗斯称将视安全所受威胁程度继续测试新型导弹。乌克兰称与合作伙伴就新防空系统举行会议。
以下是详细内容。
当地时间11月2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巴西国事访问，乘专机回国途中，在卡萨布兰卡做技术经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卡萨布兰卡报道。
受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指派，摩洛哥王储哈桑、首相阿赫努什专程赴机场迎接习近平，并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哈桑王储进行了亲切交谈。习近平请哈桑王储转达对穆罕默德六世国王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摩两国关系发展良好，双方务实合作富有成效，各领域交往日益活跃。2016年，穆罕默德六世国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同他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推动中摩关系迈上新台阶。中方支持摩洛哥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愿同摩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愿同摩方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和中阿合作论坛第10届部长级会议成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双方要扩大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摩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哈桑转达穆罕默德六世国王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和热烈欢迎，表示摩中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感谢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给予摩方宝贵支持，摩洛哥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摩洛哥王室和政府均坚定致力于进一步发展摩中关系，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领域合作。汉语和中国文化深受摩洛哥人民欢迎，希望加强两国人文交流。摩中两国在许多问题上立场相近，摩方愿同中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稳定。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有关工作，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草案，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发展平台经济事关扩内需、稳就业、惠民生，事关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进一步加强对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统筹指导，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壮大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支持消费互联网平台企业挖掘市场潜力，强化平台经济领域数据要素供给，促进数据依法有序跨境流动，增强平台经济领域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健全常态化监管制度，推动平台企业规范经营、有序竞争，提升质量，促进各方主体互利共赢。 要切实保障消费者和劳动者合法权益，健全线上消费投诉公示、消费后评价等制度，指导平台企业依法规范用工，更好发挥平台经济对促进就业的重要作用。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时刻绷紧危化品安全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加强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等全过程的安全管理。要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政府监管责任，加强跨部门、跨区域联合执法，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强化危化品安全源头治理，提高从业人员专业技能，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加快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最大限度降低安全风险。会议决定，对《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21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关于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4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0号到22号在海南调研，他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王沪宁先后到海口、琼海、三亚，深入港口综合客运枢纽、大中学校、台资企业、黎族村寨、科研机构、历史文化街区、宗教场所等调研。他表示，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任务。统一战线工作要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在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发挥侨智侨力方面创造条件、搭建平台，更好满足台胞侨胞创业兴业、学业就业等需求。要健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更好落实到学校教育、乡村建设、社区建设、文化旅游、文明创建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要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在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建功立业。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统战工作领域改革任务落实，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王沪宁还到海南省政协机关、三亚市政协机关调研，看望在海口、三亚的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履行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发挥好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组织功能，不断在凝心聚力、服务大局上贡献力量。石泰峰一同调研。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商务部等5部门负责人介绍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多项政策措施。我国将从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强化外贸企业服务保障、培育外贸新动能等方面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常亚飞报道。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36万亿人民币，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5.2%。 中国的出口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基本保持稳定。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寿文说，
我们扩大出口信用保险承保的规模和覆盖面，加大对专精、特新、小巨人、隐形冠军这些企业的承保支持力度，加强外贸领域信贷的投放，加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的融资支持，优化跨境贸易的结算，鼓励金融机构帮助企业提升汇率风险管理的水平。
外贸稳定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负责人刘烨说，中国人民银行持续提升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服务，持续优化跨境人民币结算环境。
今年前三个季度，货物贸易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8.9万亿，同比增长了约15%。跨境人民币业务呢，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进一步得到了提升，降低了外汇市场波动对企业的影响。
当前，越来越多中小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开拓国际市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 11.5%， 占中国外贸比重将近 6%。 王寿文说，现在我国跨境电商的出口企业已经有12万家，将加强平台企业与外贸企业的供需对接，做好合规建设，同时将深化国际合作，为跨境电商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
目前呢，中国已经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23个，同时中国作为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呢，我们也在积极推动世贸组织关于电子商务的协定的谈判，我们也希望世贸组织电子商务协定谈判呢能够早日结束，这样我们能够和更多的 WTO 的成员能为跨境电商这个业态呢能够有更好的发展的环境。
一年以来，我国同新加坡、泰国、哈萨克斯坦等6个国家签署互免签证协定，目前已同25个国家实现了全面免签，先后对法国、德国等29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下一步，外交部将为中外人员，尤其是商务人员往来创造更多便利。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研究新进展，长江下游区域文明研究取得新突破，为解释何以良渚提供更为清晰的答案。总台记者下周丁飞报道。
距今6000年前后，长江下游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出现了林家滩、东山村等中心聚落，迈入古国时代第一阶段。东山村遗址揭示出松泽文化高等级墓地、大型房址、大型墓葬与小型墓葬实施分区埋葬等重要遗迹，显示出存在有高于一般聚落且稳定的政治实体，对各中心聚落的结构和演变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林家滩遗址发现了大型高等级公共建筑，对外侧壕沟进行了发掘，深化了对林家滩聚落布局的认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一室主任、林家滩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张小雷：
我们从2024年5月份开始发掘，发掘地点主要集中于林家滩墓葬祭祀区的西侧，围绕2023年度的发掘区周边，进一步揭示林家滩墓葬区西侧的祭祀遗存的全貌。
良渚遗址是古国时代第二阶段的代表，目前已基本完成遗址调查和详细勘探，新发现水坝20多处，揭示了水利系统完整结构。良渚遗址群发现的遗址数量增加到300多处。考古还显示，良渚古城城内居民除了贵族和宗教人士，多为从事玉器、漆木器、石器等加工的手工业者，而没有发现有任何农民的线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说，持续的研究丰富了对良渚社会多元性的认识。
四面八方来的人呢，他面临的这个环境啊、聚落和生产模式都跟原来不一样，他需要突破血缘的关系，按照一种地缘来组织这样的关系。那么所以呢，在长三角平原的这个阶段呢，很快就形成了一种统一的信仰，形成一种礼仪制度，长三角地区呢得到了长期的稳定的迅速的发展，是我们创造文明的基础。
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昨晚在海南三亚开幕，来自各民族的近万名运动员和嘉宾齐聚南海之滨，共赴我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民族体育盛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开幕式上，各民族运动员身着民族盛装，精神抖擞，阔步走来。为了展现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特点，在出场仪式环节，导演组也是用了巧思。开幕式总导演沙小兰介绍，
在入场仪式有一个30秒钟助停表演，哎，这个真的是 大家都使足了劲，把这30秒钟弄得很精彩。
现场观众表示，开幕式展示了中华文化百花园的绚丽多姿。
很高兴参加这次运动会的开幕式，这是一次繁荣的盛会，是一次民族团结的盛会，同时展现了我们海南的精神风貌，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来此观礼。
本届运动会的比赛时间是从11月23号至29号，有18个竞赛项目和160多项表演项目。新疆代表团达瓦兹项目运动员阿迪利表示，新疆代表团将参加7个竞赛项目的比赛，还将参加达瓦兹等表演项目。
运动员特别高兴，我们要一定要努力，要有好的成绩。
首次派出代表团的香港代表团运动员将比赛毽球、龙舟和民族武术项目，并参加舞龙和舞狮表演。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团今年将进行压加射弩、民族健身操比赛，并带来表演节目。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团舞蹈编导吴军说，
大家都很期待可以在这个地方认识更多的少数民族，彼此做文化的交流，放开心来去交朋友，未来文化、舞蹈、体育都可以两岸继续延续下去，这样的一个交流。
受寒潮影响，今天起到27号，我国将出现大风降温以及雨雪天气，大部地区气温明显下降，中东部多地或创下半年以来气温新低。各地各部门积极做好防御应对工作，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开始，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将迎来降雪天气。鄂尔多斯市某矿业开发企业迎风度冬煤炭保供工作马力全开。调度室里，综采疾控员通过互联网远程连接操控，位于井架的采煤机按照预定程序开始割煤。目前公司每天生产原煤5万吨左右。企业销售部门负责人庞晓东：
我们要加强组织发用，首先是保证火用的满负荷发用，在火车发用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及时启动汽车发用，保证产出的煤能够用得出去。
河北电力部门与气象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加强寒潮天气预警，完善电力保供应急预案，为农村冬季取暖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无极限供电分公司运维检修部主任金明明：
我们组织9个供电所在早中晚用电高峰时段，利用无人机飞巡、红外测温、超声波局放检测等技术手段，实时掌握线路运行状态，全力保障用户安全可靠用电。
今天起，雨雪、大风、降温将在河南组团上场，局地降温超过10度。周口太康县组织160多名农技专家，分赴各乡镇，指导种植户加固加厚棚室，保障大棚内温度适宜。太康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蓝春红：
面对降温天气，我们是大棚泡沫、二层膜做好及时的维修给更新。如果棚内温度过高，做好中午时间段的通风，及时的施肥、浇水，确保作物的生长。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小微企业享受税费减免9461亿元，同比增长 6.7%。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小微企业税负进一步减轻，发展活力有效释放。此外，前三季度我国新办小微企业1245万户，同比增长 4%。批发零售、交通运输、文体娱乐、农林牧渔等行业新办户增幅都达2位数以上。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31.9亿千瓦，同比增长14.5%。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7.9亿千瓦，同比增长48.0%；风电装机容量约4.9亿千瓦，同比增长20.3%。以太阳能和风电为主的新能源装机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1到10月，全国网上零售额12.4万亿元，增长8.8%。10月网络零售平稳增长，其中数字产品服务消费增长快。
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昨天闭幕。本届大会有来自130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名嘉宾以线上线下方式参会。大会期间举办了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精品案例、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等发布展示活动，充分展现我国互联网发展重要成果，为各国更好推动互联网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2024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昨天在上海开幕。 本届交易会展览面积约 5.3 万平方米，共设置六个专题展区，吸引1000多位国际参展商及近600位海外旅行商参展参会。期间将配套举办中国入境旅游政策宣介、专业洽谈、各地文化和旅游推介等系列活动。
广州市昨天发布通知，取消该市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自今年12月1号起施行。此前，上海、北京和深圳先后宣布将取消该标准，至此，四大一线城市已经全部取消普通住房和非普通住房标准。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获悉，退役军人事务部与韩国国防部就第11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工作达成一致，韩方将于11月28号向中方移交4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中韩双方从2014年到2023年已连续10次成功交接93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今年是按照中韩双方达成的共识实施的第11次交接。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巴西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巴中建交50周年之际访问巴西，将两国关系定位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是巴中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对世界和平和发展事业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巴西里约热内卢市市长帕耶斯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对巴西来说是一次重大机遇。
习近平主席与卢拉总统进一步拉近了两国关系，两国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对巴西来说是一次重大机遇。我多次去过中国，中国的发展给我带来很多启发。我们将以习主席此次访问为契机，继续深化两国多领域务实合作。
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局长马尔西奥·波赫曼指出，
卢拉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一致认为，要持续深化战略互信，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巴西新工业计划、南美一体化路线计划等进行对接。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是巴中50年来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巴西能源部能源转型和规划国务秘书戈亚戈认为，
巴西与中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在基础设施、能源投资领域也开展了良好合作。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意义重大，巴中关系提升到新高度，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活力。
巴西各界人士表示，巴中合作将有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人类和平和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巴西国家青年事务秘书处国际事务顾问佩德罗·杜瓦尔表示，
巴西和中国虽然被遥远的距离分隔，但公正、公平、包容发展的价值观念是相近的。两国在经贸、外交、人文等领域的友好交流合作，也有助于全球南方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东西半球两大发展中国家正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阿拉纳德·奥利维拉指出，
巴西和中国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是符合时代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巴西和中国还是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的重要伙伴，是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榜样。
巴西费卢米嫩塞联邦大学法学院教授高文勇分析认为，习主席此次拉美之行意义重大，加深了中拉信任，开启了中拉关系新篇章。
习近平主席对巴西的国事访问取得了巨大成功。巴西和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作为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成员，在很多国际问题上立场一致。两国关系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将对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做出重要贡献。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作为对使用美国和英国远程武器的回应，俄军使用针束导弹打击了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乌克兰国防工业的一个设施，导弹的所有弹头都击中了目标。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晚表示，俄罗斯将视其安全所受威胁程度继续进行新型导弹测试，包括在实战条件下测试。普京称，目前世界上没有能够拦截真数导弹的技术。此外，俄罗斯正在研发全系列中短程导弹系统，除真数导弹外，目前还有几款这类导弹将进行测试，未来也将量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在俄罗斯用新型导弹袭击乌克兰后，乌克兰国防部长已开始与伙伴国就获得新的防空系统进行谈判。据俄罗斯国防部22号发布的消息，俄国防部长表示，俄军在部分作战区域消灭了乌军精锐力量，从实质上破坏了乌军2025年部署。俄国防部消息还显示，俄军已开始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展开排雷作业。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90次战斗，乌军对俄军一个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战车、火炮、无人机等。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以及库拉霍沃等方向，乌军击退俄军多次进攻。另外，乌军继续在库尔斯克方向开展行动。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2号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沿海城市提尔的真主党据点进行了两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的指挥中心、情报基础设施、武器库等。意大利政府22号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一处营地遭到两枚火箭弹袭击，造成四名意大利士兵受轻伤。意大利总理发表声明，呼吁各方迅速查明责任人。
标准普尔全球2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采购经理人指数11月份跌到10个月以来的低点 48.1， 低于50大关。数据还显示，由于欧元区占主导地位的服务业萎缩，制造业陷入更严重的衰退，11月份欧元区商业活动急剧恶化。欧洲央行行长22号呼吁推动储蓄资金流向关键领域的创新投资，以促进欧盟企业创新发展和确保全球竞争力。
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10月日本去除生鲜食品后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 2.3%， 这是自2021年9月以来连续38个月同比上升。日本政府当天举行临时内阁会议，决定推出规模达39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应对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2号发布报告称，2025年需要169亿美元资金用于援助饥饿群体。报告指出，截至目前，有74个国家的 3.43 亿人面临突发性粮食不安全问题，较去年增加 10%。在许多食粮署开展行动的国家，环境变得日益复杂，实施援助变得越发困难，成本更加高昂。
原计划于22号闭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已进入加时阶段。大会主席国当地时间22号下午更新了建议案文，在新的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等核心议题上，目前仍存在巨大分歧。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